各位同修阿弥陀佛。这个楞伽经啊，三之一，我们上个星期讲到讲说一切法啊，这个无相的问题。当然金刚经里头也谈无相啊，这个大慧菩萨就问佛啊，能请你为我们说一切法有无相的问题啊，让我们呢能够真正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啊，那么能离一切相得正等正觉。佛的回答是：众生堕二见，有二见，然后才会产生我们所谓的啊有无相的问题。这个相呢，是指色相的相，是木字旁再加上一个木，那个相，宰相那个相。那么色相这个是他讲有跟无这个色相的问题，这个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必须要比较深究的课题啊。如果我们只解释啊，有相无相只解释说相只不过是我内心里头啊，我怎么想我才得到啊，就是心的心所变现的，现象界的东西都是事所变现的，因为有眼耳鼻舌身意摩那阿赖耶，所以我才能够感知这个相，那相是心所变现的。如果这么说的话，那么我们讲说是无相的，所有人世间的这些东西通通都是无相的。那么如果这么讲的话，那我们觉得我们来活着干什么东西呢？是不是这些东西都一切都无嘛，对不对？所以佛陀在这一章经里头，你知道他怎么说？他临起我见如须弥山，临可哈、啊、起了我见，有一个我见，就是有咯，有相哦。临起我见如须弥山，哦，这个须弥山是够大的，你知道吗？你知道那个须弥山是倒三角形的、哦，是倒三角形，上头是须弥山顶哦，是不是？啊，那个是须弥。中间的这个周围的都是三十三天，是上面的时候乃是一个是个无是啊，这等于是它是等于是色这个欲天超过欲天到色天无色天上面去，上头才是这个无色天的。所以你知道那须弥山是倒三角形的，它早就以前我们在讲过这个问题的。那么他这么讲说，临起我见如须弥山，临可有一个色相的我如须弥山啊，那么这个不也不起空见而怀增上慢，也不可以因为人生是空的然后以为这样空就可以成为佛成为菩萨，也临可啊保有我见如须弥山，也不愿意起空见啊而怀增上慢。你这是这一段话，这可以这样讲，这句话是在佛经里头可以讲说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谈话，这是佛陀在楞伽经里头他关键性的谈话啊。临起我见如须弥山啊，那么已不怀空见啊而怀增上慢，增上慢就是我以为我现在已经可以成佛了，我可以成阿罗汉了，我可以成就尽了。其实空见产生这样的结果是执着在空里头，所以执着在空里头跟执着在有里头的痛苦矛盾跟内心里头的冲突啊，虚妄的烦恼啊，以及种种的障碍都从这里来的嘛。所以我们可以了解佛为什么要这么讲，所以这不了解诸法唯心所现，才导致了我们真正会执着在有见与无见之间的问题。如果讲这个地方呢，各位把它想清楚，佛并不是讲说这个现象界的东西无，也不是讲这个现象界的东西有，它根本就应该超越于有跟无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根本就不用去谈。那他要谈什么东西呢？他谈说 它既不是有也不是无，这问题就你把它摆在那个地方，它是一个现实。但是之所以产生有会产生无这样子的麻烦，是你心所现的，是你自己找出来的麻烦。哎，这件事情你要弄清楚啊。我稍微仔细一点给各位来谈啊，这个有无这个东西，如果我们陷入有也会产生执着，如果我们陷入无也会产生执着。我看的是这世间里头的财富，这些名利的东西，我当然执着。我生来这些东西都没有，它也会变成执着，它执着在空里头。所以色本身即是空，色本身它也是空性的，你可以在色里头修到这个空。可是空即是色，如果你在空里头执着在空里头，那么这个空其实只是一个色啊，它不是真正的空。所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也都是一样的。所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它告诉你色现象界的色相的东西不异空，你跟空的世界这两个并不违背的，是我们必须有一个空性来表达它，有一个空性来处理它，这才能够面对真实嘛。所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我在空里头，这个空本身我并没有离开色，所以这个空才是真正有用的空，我们才在面对我们现在的生活啊。这个生活就是拿到另外一个法界里头去，这个道理也是一样，不管那个法界是什么法界，仍然还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个问题大家要了解它才好，这件事情了解了，你对你的修行你也就比较不容易陷入那种执着，你也就不会陷入到任何一个迷信的那条路上面去，通通不会的，你绝对不会坐在那个地方一直祈求着一种迷信的神迹出现，而是大水来的时候你还是会跳出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而这一点的解释啊，这一点的解释是在很多的经典里头它是一贯的东西，只是这一部啊《楞伽经》这部经，它是一个佛学的心理学，它教这个整个心的，它讲得很清楚啊。是，所以他说啊，临起我见如虚云山啊，那么这个不起空见而怀增上慢。问题就是那个增上慢，就是有一个我自己执着所产生的增上慢，以为自己这样就能够得救了，或者以为这样就能够安全了，以为这样就可以没有什么过错或者没有什么业障了。其实在这个地方就是陷入有或我的时候障碍才来，是这样。那我们来看看啊，在我们的生活过程当中啊，我可以讲说在座大部分人都在工作，无论你是在工作在生活，或者是你年纪大还是年纪现在年纪轻，你去注意一个事情，你工作一定有工作的负担，你生活一定有个生活的负担，你要工作一定有工作的种种的不如意不满的地方，但是你生活里头一定也有很多不如意你不满的地方，一定会有，我们几乎都在这里。可是你去想一个问题，你会觉得很不好过的原因是从哪里来的？并不是你现在遭遇到那一个困难的本身来的，是我们对那一件事情我们的想法才来的，是不是这样？所以简单的讲，以前也给各位说过，我们其实都不是拢不是讲咱艰苦艰苦死去的，不是做死去的，到尾拢是烦恼死的，都不是做工作做死的，都是烦恼死的。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辛苦才导致我们有很大的压力，不是，是咱不甘愿才产生那么大的压力。所以我们很多的问题是我们的心，好，那一个不甘愿，那一个内心里头的产生的那个这个不能够接受的这个问题，就是是不是起分别心。其实那一件事情它还是存在的，可以存在在那个地方，不管这个问题时间 长短或者以后怎么样，这个事情缠在那个地方。现在问题是折腾人的是我对这些不甘愿，不甘愿就是分别心呢、啊。我不心甘，我对这件事情我不能接受，就是起分别心，就觉得说我和你水小啊，你等下你水小，结果就是足水小啊，一定很惨就是了。你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为什么在谈无常这件事情，就是说这本来现象界的世界，或者是你生命的世界，乃至于十方法界的法这件事界，就是无常的。你面对这个不断变化的无常，你怎么可能拿一个死的一个东西去跟另外一个东西去做比较呢？这是一个生命智慧的问题，是不能够拿一个东西跟另一个东西去比较，比较就产生分别。这个分别不是我可以分别白颜色的跟黑颜色的，或者红的跟黄的的分别，不是啊、哦，不是一个区隔而已。这个地方讲的分别是我在这里分别取了高下，我认为有毛没有毛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到龟以后才知道龟没有毛，我是本来龟没有毛的问题，是因为我曾经看过兔子有毛，所以我才来批评龟无毛。是，所以你本来没有无毛的痛苦，是因为你看过有毛的兔子才知道自己这只，如果自己是刚好是乌龟的话，就是这只龟是怎么会没有毛呢？所以毛病就出在分别的地方，是取高下这个地方所产生的问题。你要注意人的内心里的产生的困扰的变化是在这个地方啊，产生的执着也在这个地方。我这一口气吞不下去也因此而发生，我在生活当中会觉得非常的烦恼，非常的痛苦，也在这个地方，是这样子啊。那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一个分别的东西呢？是因为我执着在原来的某一个想法里头，然后可是这个环境这个地方已经不是了，我不是以龟来看龟了，我是执着在兔子来看这只龟了，然后我才感觉到龟无毛，你才感觉到龟跑得很慢，你才感觉到龟怎么会有一个硬硬的壳，就才出这个问题。生活本来不是在生命世界里，这个生命的智慧不是这样子的，是乌龟就是乌龟生活，兔子都是兔子生活，兔子也欢喜，龟也欢喜。尽管龟跟兔子赛跑，赛跑完了以后，龟就是慢，兔子就是快，两个人都是哈哈大笑。就是不执着的时候，两个都哈哈大笑。你的小孩子考上第一志愿，另外一个小孩子没有考上前三志愿，也是哈哈大笑。哈哈大笑的原因是，你就是考到第五志愿，很好。你就是考到第一志愿，很好，所以都一样笑。怕的是什么？是怕我拿第一个的大孩子去看第二个小孩子的时候，你怎么会差三个志愿考到第四来？你怎么会差四个志愿跑到第五来？啊，你的差多少倍呢？啊，大的为什么读台大？小的为什么要读哪一个私立学校？哪一个学校？啊，这里面请压内心里的问题是先有一个执着一，然后才产生了一个最后一个志愿。其实都适得其所，但是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训练我们这颗心？我们既能够了解它是第一的，它也是最后一个志愿的，我们也了解这是看得清楚，这是一只兔子，但这也是一只乌龟，清清楚楚的，也就是明明白白的，是了了分明的。可是我们又不会执着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兔子只用兔子来看，我看乌龟只用乌龟来看，但是往往我们也就是看兔子的时候会觉得兔无壳，那么这样比来比去就变成你执着一个用乌龟的态度来看，乌龟活得比兔子久，所以兔子变成妖兽了，龟变成长寿了。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不应该拿去一个执着在一个地方去看另外一个东西，应该在那个地方去看那个东西。生活的本身是如此，无论你科学的研究可以用比较用什么，那只是数据现象的比较，而不是 我们去旋入其中。当我们旋到其中去的时候，要记得我已经不断提醒这个问题的是，拿柜绝对要怎么样，粘一点油，你千万不要，你若无手所油，你去拿柜两个手都黏掉掉，你就粘手了，就粘回来了，你身上已经出现这个问题了，是不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帮助小孩子，自己的小孩子要注意，我可以帮你一把，我可以推你一下，甚至我可以你都给你弄一下都可以，但要记得你不能去帮他忙了以后，然后把他的东西粘到你这边来，那就你跟他搞不清楚了。所以粘到这边来叫执着，没办法了。所以你一定要怎么样，还要把他弄回去，弄回去以后，以后要注意每一次要去帮他忙的事弄清楚，就是手摸一点油，你要注意的是这个问题。因为你的孩子是你的孩子，他的人生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夫妻之间要搞清楚，太太是太太，我不能把太太变成我，搞不清楚也不可以。固然这里面家庭是公有的，财富是公有的，可以公有的，很多事情是可以合作协调的，但是要认清一件事情，不能够，我们不能够去替他做主张，他也不能回过头来替我做主张，但我们可以协调，可以互相来，但是我不能变成他，不能联手，联手的时候就很多的麻烦。我们会对别人很不谅解的原因，对家人不谅解的原因，常常是我用我既有的角度来看他，所以我老挑剔他，就发生这个问题，就会这样。不是说你不可以告诉他对或错，当然可以，问题是你讲完了以后就是讲完了，你不会联手联回来，你不会替他去做，这才是重要。尤其是教育就是这样子的。那我们来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出问题出在哪里？出在我们之所以会堕入有堕入无的时候，通常是这样，是不是那件事情的本身？不是问说我甲生了四个小孩子，我们说他到底是有小孩子还是没有小孩子？如果你用色相是无常的，到最后都是会死的，所以空，所以没有，你这样讲来骗骗这个已经学佛学的已经够糊涂了的人，可能骗得过，可是你骗一个连学佛都没有学的人就骗不过了。你怎么会骗不过呢？他说你有四个小孩子，怎么现在是四个？你不是讲当下吗？那你怎么一下子想到死了以后就没有了？你怎么会讲这种话呢？不，甲有四个小孩，但是他实际上没有四个小孩，可是他才能够真正照顾这四个小孩，他才是真正有了这四个小孩。这《金刚经》的逻辑你忘了吗？你不要忘了这件事情呢，是不是？因为他不是把他当成，他是他的小孩，可是他并不是把这个小孩把他粘成自己的小孩，所以他又区隔他，他不是小孩，所以才是真正他跟他小孩处理的那个关系，这个是很重要的事件。我们常常是希望小孩子将来一开始就希望他将来会什么会什么，都先用自己去想，我们是根本粘在一起的，连父亲父母亲都跟小孩子都变成连体亲子关系，连体的那个都不对的。他是孩子，可是他也不是你粘在身上的孩子，才是真正你看清孩子的时候，是这个问题。那好了，我们对朋友也是如此，对很多的地方大家看清楚是这样。那么这样说来，有几个东西它都跟执着跟有无有关的，涉及很深的东西。你看看我观察是这样，这几点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产生蛮深的执着，会产生蛮重的痛苦的，是以下这几点啊。你看看，第一个是你常常会想到你有一个我，而且这个我好像什么事情它跟我是紧密的连在一起，要注意这个问题。 好像家里什么事情是我，我的小孩子有什么问题，就想到我现在要替他做什么，就是这个我一直绑得很紧。我们出去工作，然后就一直想到我，我在别人的面前，别人会不会笑我，别人会不会嫌我什么，一直想到这个我。只要你本来有一个我，也有一个别人，也有周边的人，这是有你有我。可是有你有我必须建立在非有你有我的上面，去看那个你跟我中间，才不会产生有很多的纠缠不清的现象。可是如果我们有一个我，老是什么东西都要用这个我去把它连，去跟它连在一起，就执着在我的里头，就这个才是真正的执着在我相里头。无论想什么事情都想到我怎么样，也就是说一定用一个我去套在那上头，就好像用一个兔子的毛去套在乌龟上面，你用一个东西去套在别的东西，那问题就很严重。这怎么说，你看看，如果我们会这么想的话，我们就会自视甚高。你看看，你怎么会自视甚高呢？今天早上下了大雨，你骑了个机车，有些地方已经淹水了，你要到你的办公室去的时候，你已经快要迟到了。你在想，哎呀，迟到了，完蛋了，我这一个月的业绩完蛋了，我这个作为一个在这个公司上班的这样以前维持的传统完蛋了。你如果这么想的话，你认为它是对吗？你会说，哦，我只是讲的严重而已。不，你会觉得很严重，把这件事看得很严重，是从哪里来？是因为你开始有一个我不希望是有一个一次迟到的，你开始有这么一个东西，你觉得无论如何不可以有这一次的，那你就很难过。其实你应该想清楚，在你的我上面有一次迟到又算什么？你认为你有一次迟到公司会倒，不是吧？你有一次迟到将来信誉就扫地，也不是吧？你想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我怕我有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污点，就这个污点就让你车子越开越猛，结果很不幸的路滑跌倒了，这下子越严重吧。什么叫业障？业障在这里，业障不是不一定从上一辈子来，因为它是易守的，就跑到这边来。人的我真麻烦了，其实你仔细去想就是这样。我郑老师也会犯这个毛病，你别以为我是圣人，我最老实，我跟你讲我不圣人，只是我们一起学自证圣智，我们自己学往圣这条路走，就这样而已。郑老师也会，郑老师也会坐在那个地方，为了一点事情，真的，这个东西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哎呀，有家里的事情，有国事，像这几天将国事提堂，刚才请塞尔阿堂赶快来，你不会忧心吗？会，难道你忧心的到最后你必须要做错决定，你必须忧心的你晚上睡不着觉你才过瘾？我看不是吧，我看不是吧，这也不是你忧心就会变好的。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有趣的事情，有人只要碰到这样体体堂堂的时候，就会觉得完蛋了，再下去怎么生活，他老想到我怎么办。可是有的人就不是，有的人说是啊，体体堂堂，这个体堂这块就晒高堂是不太好，没有错。可是他又很好笑的说，我们从来没有看过像这样这么大块的晒高堂。然后他会解嘲的说，哎呀，我们也真是很幸运，竟然看到这种局面，我们还不知道呢，以前还没有碰过呢。因为人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睡不着觉，你白不睡不着觉，是不是？同样发生，他睡得着觉，明天做事情他有活力，你没有，对不对？哎，他精神好的人，你精神坏得很，那从哪里来？你执着，你执着在一个地方，怕我受伤害，我还是在这个地方，你一直很怕我被伤害。啊，事实上， 要伤害不是只有你，所以我有时候郑老师会这么想，我年轻的时候就这么想。问我说你要不要将来来美国、来住啊，你就在这里留下来好了。以前年轻的时候，我说你想一想，为什么要留下来？我还是觉得台湾的泡面好吃呢。我说为什么要留下来？想来玩的时候再来玩就好了，为什么要留下来？坐飞机也没有多远，不是很好吗？他说不是啊，哎呀，那个地方让我什么时候打起来？我说打起来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完蛋，而且还蛮有伴的，一起完蛋嘛。那你还想那么多干什么呢？但是讲到很容易啊，有时候也有一些地方想不开的。最容易想不开的事情是什么呢？子女。这个天下做父母亲的人最痛苦的事情就是子女。今天我来的时候坐计程车，下午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两点多吧，在计程车上呢，那个 call in 啊，那个计程车上就是开得很大声，在 call in 在那讲，说什么有一个这个一对夫妻呢，他说把他的父母亲，就早上他出门的时候就跟他讲说，妈妈，你还是出去玩吧，我给你100块钱。你吃中午饭，晚上再回来吃，反正你坐公车也不需要钱，你就到处去玩吧。然后叫他妈妈一定要出去，他如果比他早回家他会不高兴，甚至有时候钥匙不给他，要他去玩，这样才会健康。结果 这老太太有时候要去坐在公园里等着他的小孩子回来，我听了以后我就，哎呀，天下就有这样子的人的想法，不管他是善意还是恶意，但总是不好吧，是不是？下雨天怎么办？天气变冷了怎么办？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他就跟我提到说，不久以前啊，电视上我也看到什么，他跟我讲了啊，他讲了才触动了我。灾区啊发生一种现象，这种现象是当时不是申请组合屋跟可以申请领补助款吗？可是有些孩子回去就把这个补助款领走了，父母亲他是不可能跟他来台北的，所以他没有地方住，他只好在他倒掉的或已经崩塌的自己的家园的地方就弄一个帐篷住在那个地方，现在还有住帐篷的，他没有组合屋。我是这样子去看去看去看看到这种现象的。可是这个问题你去问这个做父母亲的，你为什么那个时候要领那个钱呢？他说是我儿子领掉了。我说那你为什么让他领？你为什么不领在自己身边呢？他说儿子欠钱了，也要给他才行呢。儿子欠钱了，我这么老了在这里帐篷还是可以过日子，他欠钱了，我给他啊，你给他在这里呢，然后他就叫高考啊，他很孤苦啊。我了解天下父母亲，很少年轻人就听父母亲是怎么疼小孩子的，很少年轻人注意这个问这个老父母亲的心声，所以父母亲的眼泪只有到自己老的时候自己才会流，都很少年轻的时候就会去注意到父母亲他的眼泪是怎么流的，我不知道。我们知道这个事情的，可是父母亲一定有这么一个弱点，这个弱点都导致了很多父母亲他怎么样割舍也割舍不开，每天想的都是自己的孩子，他已经30几岁了，他还要提供每一个月还要寄钱借给小孩子，小孩子已经自己已经独立了，可是呢他还要一定要支持他。那我说你的小孩子四肢健康吧，他是健康，你的小孩子读书读到哪里毕业？说研究所毕业。我说那你还要每一个月辛辛苦苦再寄钱去给他？他说他这还在流浪啊。我说那你 你就把你的儿子的生活跟你的生活扯在一起，就叫连体，不叫连体婴啊。我刚刚讲的亲子连体的状况就变成这样。所以你一定要做父母亲的人要注意，这对小孩子也没什么好处，没什么好处。小孩子一直用一个系带跟你连着，小孩子也长不大，你也营养到最后也会不足，没什么好处的。所以我们不能够用一个自己觉得去代替他生活，这样子产生执着，不从我直接去产生他的执着，不可以的。所以我们在助人的时候，是助他能够独立，而不是助他我不断的捐书，应该是如此。除非是老人他真的只有没有办法的，那我们可能必须有一些社会福利的制度，我们如果愿意帮助他，我们固定的捐书给这样子的一种机构是好事情。但是我们要认清楚，我只是捐这些东西，不是我全部都捐在那个地方。所以在我看起来，一个人把全部都捐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去的时候，看起来是非常了不起的行为。但是有时候我看起来，当他没有想到自己的时候，他也是没有很清楚的看清真实当下是什么。所以人是很奇特的，执着在自己也不对，不执着在自己也不对。所以既不是执着也不是不执着。所以当一个人陷入我这里头来的时候，就很麻烦，非常的麻烦。感情这世界里头会焦灼不开，通常是陷入这里面来。就是可是各位要想一个问题，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去面对真实，把事情看得清清楚楚，我对事情看得很清楚，我面对这个真实，我去面对我自己的生活，也去面对这生命的自然现象，这是面对真实，这是对的。可是我如果有一分不认识不真实的时候啊，这个不真实常常是从执着来的。什么叫做不真实是从执着来的呢？别人大家都包2000块，我也一定要包2000块，可是我一个月才赚10000多块钱，我包2000块包完了以后够耍的啊，别怎么过日子。可是人家都包那么多啊，我执着在哪里？我执着在别人都包这么多，我以别人都包这么多的那个龟毛，那个兔毛又放到我的龟壳上面来，又在讲我这个龟壳了。我现在不应该是应该跟他一样的，我算一算，我只能够给600，我包600。但是我们常常不是，是不真实的。感情世界里头会产生很多不真实的事情，生活工作之中也会产生很多不真实的事情。我们本来应该勇敢的啊，去面对自己的工作，好好的把工作做好。可是我们不是，我们却说自己病，自己家里需要，所以我现在不来了。其实是因为昨天被骂，我内心也承受不了，我去造了一个假，一个理由，说是昨天我被家里，我因为啊这个家里有事情我才不来，我家里太忙我才不来，我的母亲生病现在我要照顾我才不来。那这个东西就是我的执着所产生对真实的扭曲，扭曲几次以后也会搞不清楚，到底我是不喜欢工作才去，还是我真正不喜欢去。其实我们真的不喜欢去，我们也可以面对它，只要是真实的话。但是不喜欢哪一点，那一点是不是可以改善，我们可以面对它。但最怕的就是含糊笼统的就把它搬一个东西来，我们常做这种事情呢。小孩子到学校考试没考好，考个60-70分，父母亲回来老骂他，讲他你怎么这么用功，这么不用，这么笨，讲一两次只是悲惨的经验而已，常常讲他就以为真的自己笨了，他就执着在笨里头。那现在他变成一个聪明的人，却有一个笨的态度，所以他做什么事情自然就会信心各方面都会发生问题，是如此啊。夫妻里头的性生活才好玩呢， 有一个人就嫌另外一个人说你怎么那么无能，那个人嫌两次以后他就无能了，那种无能连吃威尔刚都没有用，那彻底的摧毁。为什么？那执着在那里以后会来产生这些不真实的东西出来。人的心是世所变现的，世所变现的这东西，如果你我们如果存在停留在一个执着里头，我们就不能够真正，就没有办法面对真实，没有办法面对真实，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就跟得来，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就跟得来。在家庭的一种现象里头，因为我们做心理学的人常常都会有时候都会互相的警惕这个问题，说哎，你有没有觉得家庭简直像是一个热锅？对，家庭有时候什么叫热锅，本来家庭不应该是水深火热啊，但是很多家庭是水深火热，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去面对真实，所以花很多的心血在那个地方吵哦，吵得很热，也会产生这个问题。你看哈，人的生活里头，如果你能够面对真实，觉得说我能做多少，我有多大的肩膀，我扛多壮大的事情，我自己很清楚，我就不会每做下行贵贪，我也不会变成工作狂，那也是真实。所以我如果有一个很高的标准，我执着在这个标准，然后再来看我现在现实，我就会产生矛盾冲突，我的工作就会越做心情上就越不舒服。所以我还是跟你讲没那么严重，你是基层的工作人员，你就基层工作人员，人家问你你是做什么的，你就跟他讲我是做什么的，千万不要不真实。第三个是嫉妒。什么叫嫉妒？是人家成功你会嫉妒的话是什么？就是不希望他成功的意思嘛，或者是他成功使你觉得很难堪的意思嘛，你嫉妒嘛。嫉妒的结果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就是所有比你强的朋友你通通都把他排除掉，你不愿意跟他做朋友，最后呢，最后你就是一个最烂的一个。所以一直嫉妒下去的会到最后就别人通通成功了，只剩下自己不成功，嫉妒啊。所以我上次给各位讲每日定课里头，我们无相善悔的第三个弟子，从前念、今念、后念、念念不被嫉妒染，这是六祖的无相忏悔，我每天做，每天做。就是久了以后，你会发觉每一个人的成功都值得我们赞美，都很值得我们哈、对他表示欢喜，我们跟他一起欢喜，你看多好。所以我们有很多朋友比我们好，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比我能干，太好了。我有什么事情，我找他们，你看多宽广。不是嫉妒就麻烦，那个人他那么。那么怎么样算了，他如果有一天稍微不理他，或者是疏忽了他，他说一定干晒，所以我不愿意跟他讲话，那你这个也断了，那个也断了，最后所以嫉妒到极点的时候就是剩下自己，所有比你好的通通都走掉了，那自己最能干呢？是这些人常常也就是到了年纪到了一段以后也没什么朋友，喝一个酒然后在家里他只能对他的家里人讲，谁都不能讲反驳的话，就是自己有多能干，自己年轻的时候有多好，这些人都是乌压压的，他只会讲你看看每一个家庭里有好多家庭，我在观察这些家庭产生这种悲剧，嫉妒在作祟，就发生这种问题。跟朋友在一起，别人业绩比我们好，我们跟他赞美，真心的赞美，而且要高兴啊！太好，有你这种业绩，我才能够领到，我今年才会也同享这么好的福气啊，很好啊！我们今年的分红也是跟你的业绩有关啊，没错，我虽然不少领，做的比较差，我领少的，但这个大公司本身赚的钱本身也提高了我的做事情的，也提高了我的福利啊，也提高了待遇啊。所以人呢，只要一陷入嫉妒就是执着，执着在我又执着在那里。你们觉得人也是不懂得休息，把工作排得满满的，像郑老师一样啊，不懂得休息啊， 不过郑老师有时候我也会偷偷摸摸的休息，我总是会留下时间，虽然忙得很，我总是会留下时间，我这个月就留下来了，哇，这狠狠的留下来。但是虽然有些我还是以不得已答应了几个，但是就到这里，所以我这个月大体上维持着我比较轻松的日子，我也可以有一点时间思考跟读书，我觉得我这个月一定会过得不错。哎，你总是要想办法嘛。哎，人不肯给自己一点休息，人一直都在追逐的，没有让自己放松一下，这是很愚蠢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懂得自己有休息才会有平衡。也许我们会这么想，有时候我们生活周遭的生活，不管是家人的或者是工作上的，有一个负担来了，这个负担是你感觉到说，哇，我哪负担了给一摇，我不得了。我觉得你只要开始有这么想的时候，这个负担就变成你真正的负担，而且我们会为这个认为可能会把我压垮的这个负担，会在这上头滋生更多的消极性的念头，而且那些东西是并不是真的，是我们想象出来的一种消极性的想法，然后它越扩大，到最后就被走了。然后如果去做的时候呢，几乎内心里头也非常不心甘情愿，那你就糟了。我这种事情不是只有你，我有也有也曾经有过这种经验，所以我现在慢慢也学乖了。碰到某种问题的时候，你可以皱眉头皱一会儿，但绝对不可以坐整天，也不可以坐一个上午，也没那么多时间可以给你坐。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你开始坐起眉头，坐一坐就想说觉察呀，为什么会这样？把它写写看，到底这件事情值得你那么？是这一件事情真的会发生呢，还是你自己想象的？你想说这是我想象的，那好，傻瓜，想象的你还呢，只是你自己假设的而已啊。是你不安才做这种想象啊！啊，你现在在这个地方担心那件事情是不是就不发生呢？如果你无能为力的话，那我就很简单了，我就是把它，我会把这件事情这个条子拿来把它揉一揉，丢在垃圾桶。我说这是我自己傻瓜，我去想了一个不应该想的事情。我们免不了有时候会去想到不应该想的事情。什么叫不应该想的事情呢？就是这种事情。你好好在这里想，对那件事情也无能为力的，你就用不着想。这件事情不是你的事情，你最好也不要想。比如说你到医院去，你要去看病，是给医生看还是你自己在看呢？你就是交给医生吧，你自己不要想那么多，再怎么想也没有用，所以交给医生。那你应该干什么？你应该找点笑话来看一看，你应该跟来看你的朋友跟他斗一斗嘴，笑一笑，自我解嘲一番，很好嘛，有什么不好呢？能够是这样的话，你不是生活在一个比较快乐的日子吗？西方极乐世界是从这里修行去的。当然念佛很重要，因为那是申请护照嘛。啊，每天有点功课啊，这个是签证嘛，啊，护照来了还去签证嘛，啊，你当然要的。可是问题是，你出得到他那个极乐世界去，你快乐不快乐啊？哎，你还是早一点准备吧，不让自己快乐一点的话，你去那里真的住不惯怎么办呢？所以我现在给各位讲，保证大家可以到极乐世界去，问题是各位你住得惯住不惯。修行就修行，你去了也可以住得惯，因为你现在就不快乐嘛。如果你现在快乐，你一定住得惯，你心胸比较开朗，一定住得惯，那你就是要让你自己心胸开朗才去的，就是如此。所以讲到一切法有无相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给各位啊做这样子的一个补充。可是我们刚刚几乎已经把下面的啊199到这个215页这两段啊的经呢都差不多讲掉了。你看啊，大会啊199吧，这个大会呢，他接下去问，他说：“请为我们说虚妄分别相， 此种希望分别是怎么生的啊？怎么会产生的？这个问题就我问这个问题，就希望自己能够得正等觉。你看他的回答是什么东西呢？他说一切众生哈、啊，那么于种种境的时候，不能了达自心所现，他不能够很清楚的去了达他自己心所现的这些东西啊，而执着在能。